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越是妥协，良心就会越变得迟钝和麻木，最后我们的妥协就会变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所有在减肥节食的人呢，都应该知道妥协所带来的影响是多么的危险。因为呢，一旦妥协，你将无法达到你所设定的体重目标。容许自己只尝一点点，但却因此胃口大增，之后呢，你就发现自己无法再控制自己的食欲，而一切节食的规则呢，就此破坏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在道德上和伦理上妥协的呢，将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开始的时候只是妥协一点点，但是开始第一次后，第二次的妥协就显得比头一次容易了，再跟着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然后就是无数次。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得胜妥协的地雷呢？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今天是我们思想到撒旦在基督徒生命中所埋设的第五枚地雷，就是妥协。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妥协也是一枚地雷，也可以把我们炸得粉身碎骨。我们不要小看妥协，因为它能够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失望，而最终就是毁灭。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的11章，这里所记载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妥协是怎么样带来极严重的后果，直接毁灭了神仆人的一生。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11章1到7节，经文这样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求坛。好，那么在那里呢，以色列百姓就献自己的儿女为祭给外邦的神。早在列王记上的10章那里，相信我们还记得神是怎么样厚厚的赐福给所罗门。我们看列王记上的10章23到24节，经文这样说：所罗门王的财宝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来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那么跟着我们来看前边的第9章，我们看神同时给所罗门王的应许和警告，而这是论到所罗门王的前途的。我们看列王记上的9章4到6节， 这里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那么在这里呢，神就清楚地告诉所罗门王他将要做的事。神喜悦所罗门，神要赐福给他，使他强大兴盛。所罗门只要是依足神的吩咐去生活，那么神必保证他有一个兴盛的王朝。只可惜所罗门他晚节不保，他对于从外邦来的异族的诱惑妥协了。在十一章，神就明明地对他说，不可和外邦国家有所来往，更不可跟他们去结盟建立邦交，这是神明明说的，因为神知道他们如果这样行，就必然会招来祸患，甚至是国家不保。列王记上的九章经文接着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好，神为了保护他们才下了这个禁令，要他们断绝跟外邦一切的来往。可惜所罗门起初呢也听从神，但是慢慢的他就偏离了神的路，向神没有存诚实正直的心，结果就跟外邦建立了邦交，最后就离开了神。我们要特别注意妥协这个行动所经过的步骤，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样。起先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不以为然，觉得啊没有所谓，迁就一下也无妨。但其实妥协是经过一定的过程的，是一步一步得寸进尺的，这是它的性质。比方说，在西方社会，你跟一个还不信耶稣的异性朋友约会，分手的时候，对方要求你给一个礼貌式的亲吻，只是轻轻地亲一下你的面颊。这其实可视为是礼仪的一种，没有什么大不了。于是呢，你允许了，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不是小题大做，也不是大惊小怪，因为对方的目的不是只要吻你的脸颊，他是在追求你，其实你是知道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是否应该在这一刻反省，对方快要闯进你的生命中了，我是否应该让这段感情开始和发展呢？我是否要朝着这个错的方向走呢？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太狭窄了，太保守了，都什么时代了呀？不管你怎么样形容，其实圣经是说得非常直接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五节那里，他说，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保罗是不是不爱不信主的人呢？不是，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关心不信主的人。他是不是对待他们不好呢？也不是，保罗绝不看轻。然而保罗提醒基督徒要非常小心，因为知道妥协的力量是很大的，而所招来的后果呢也是非常严重的。这其实是来自撒旦的力量，是撒旦所布置的陷阱，是一个隐藏的地雷。只要是我们踏上第一步，朝错误的方向走出第一步，做出不明智的决定，他就会引领我们一步一步地离开神，最后做出叛逆神、得罪神的事来。不管这是在我们生活的哪一个方面，是经济也好，是关系也好，是工作也好，都是一样。比方说，有人建议你做出某些经济上的决定和调整，你心里知道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但是因为你不想伤害对方的感受，你不想对方难受，而你想以行动来证明你对他们的信任，因为你也参与在其中，所以你就勉为其难的决定了，和他们就坐在同一条船上。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你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因为你在一件很基本的事情上妥协了，你忽略了圣灵的警告和提醒，你明知故犯。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你就不要稀奇为什么你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因为后果是很明显的。要知道，妥协就好像是玩滑梯那样， 你不是一下子就掉进这个陷阱里边或者是深渊中，而是在滑落，甚至是缓缓的滑落，有时候过程是缓慢的，以至于你甚至没有察觉。你朝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走，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撒旦不急，他大可以容忍你慢慢来，只要你依然是在错误的路上，是朝向这个错误的方向走，那么终有一天他必然会得到你。有时候他会滑落得很快，但很多时候呢，他只是慢慢的下滑而已，只是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每一次的滑落程度都必然是比上一次更加严重，那就是说下一次的妥协所陷入的错误必然是比上一次的更加深，那是必然的，因为你离开神越来越远了。这特别是在不道德的行为上以及对真理的坚持上，我们看得特别清楚。比方有人说了，我可以不信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但我依然可以得救，那么这很明显是一个错误。要是你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你妥协了，你觉得这只是信仰中的一件小事啊，一个小小的环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跟最关键的事情无关，却不晓得这只是一个起步，是撒旦对你的一个试探，看你对信仰有多认真，有多持守，有多坚定。那么跟着当然就是多一点的要求，而你越多妥协，你就越难回转，这是必然的。这就好像男女两个人的约会，刚才我们说的只是再见的一个吻，只是吻在脸颊上微不足道，应该可以及时抽身。但是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加深了，不只是吻脸颊那么的肤浅，彼此交往了好一段日子，双方所建立的感情也深厚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一再的妥协，一再的让步，慢慢的你就陷入了一条不归路，叫你难以回头。撒旦的轨迹到今天依旧是一样，没有改变，他也无需做出改变，因为人堕落了的本性根本就没有变过，所不同的只是时代不同罢了。撒旦很容易抓住我们的弱点而加以攻击，让我们就范，只要是我们稍微的退让，只要是我们有所妥协，撒旦就会得寸进尺。从来没有一次妥协完就没有下文的，从来不会这样，他会知道怎么样利用我们的弱点，全力的攻击，叫我们深陷其中而不能够自拔。每一次妥协都能够削弱我们的良知，让我们的良心变得是迟钝些，麻木些。比方说一个人如果经历过一次妥协，就说在工作上有点不诚实，是因应别人的请求而做出来的，然而我们要是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表明立场，不肯就范，那么下次的妥协就变得是更加容易了，下一次又再容易一些，因为既然有了第一次，就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没完没了。起先也许我们的良心有很强烈的反应，我们觉得不行，不可以这样，绝对不可以让步，但是当妥协过一次之后，我们的良心就迟钝了一些，我们不再有上一次那种强烈的感觉，那么久而久之我们就顺理成章的去做，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我们陷入了麻烦而还不自觉，因为你活在最终，但居然不自觉，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妥的地方，你甚至感觉不到有何不同之处，或者感到自己偏离了神的话。其实这已经表明你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你却依然好像是处之泰然，漠不关心，那么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当我们向罪恶妥协之后，我们必然是有所损失，或者你会说了，不必然是这样吧？其实那是必然的，每一次妥协都必然会带来损失。比方说两个政党在争议，其中一个说我们要提高7%的税率，那么另外一个政党说不能，于是两个政党在争议，最后他们就达成协议，就是一方做出妥协和让步，结果他们的结论就是加3%。那么这其中有损失吗？当然会有，因为我们仍得加税3%，那是一个损失。可能你会反驳说了，不是呀，本来是要加7%的，但现在是只加了3%，不是已经好了点吗？你可以这么来说，但其实因为是妥协的缘故，所以仍旧是损失。很多人都想做一些两全其美的事，最好是经常都出现双赢的局面，那就好了。 但其实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抉择，无法是两全其美的，不是选择这个就是选择那个，不能够两者兼得。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原则是什么？哪一样比较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计划和心意又是什么呢？神在你生命中安排了些什么，给了你些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惯常会思想的问题。神不希望我们做一个妥协的人，与罪和邪恶妥协，因为我们越是妥协，我们所损失的就越大，后果就越加严重。那么人为什么会妥协呢？很多时候是出于惧怕，惧怕被遗弃，惧怕失去利益，惧怕失去友情，惧怕没有人欣赏。圣经形容惧怕呢，就好像是网络一样，可以把人给圈住。而撒旦最喜欢利用人惧怕的心理来去迫使人妥协。那么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避免冲突。通常妥协的人呢，都会为自己辩释说了，没有办法不这样做呀，为了息事宁人，为了不引起冲突，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法，我只好暂时妥协了。因为不想征战，因为不想引起冲突，所以就妥协让步。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委曲求全，就是不想跟对方争执，或者已经厌倦了冲突的生活，所以只好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做，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多少时候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就做一些明知道是神所不喜欢的事，明明知道是神不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都做了。不论在家庭中，在工作场所，在朋友之间，在任何一个场合，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好，那么第三个人之所以妥协的原因，就是为了团结和合一。大家都要一致，要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世俗的做法，是大家所认同的。而当彼此意见不能够达到一致的时候，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去做，以致我们不得不连圣经的原则都放下，就是为了和大家团结一致，有一样的步伐去行。对方会说了，不要跟我谈论圣经的原则，我只要求一致行动。既然大部分的人都同意这样做了，你就委屈一下吧。于是我们就唯唯诺诺的，忘记了属神的人是不能够在真理上做出妥协和让步的。我们不能够违反圣经的真理而去行事，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主而活，无论做什么都是给主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好，那么还有第四，很多的妥协行动呢，是在遭到别人恐吓的时候做出来的。当有不信的人大声的恐吓的时候，我们会惧怕，会不知所措，结果就依着他们所说的去做，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反抗，也没有力量跟他们去抗争到底。弟兄姐妹，我们不必受威吓，也不应该受到威吓，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圣灵住在我们里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神他比万有都大，圣灵就住在我们里边，随时可以加我们力量。神若帮助我们，谁又能够抵挡我们呢？我们有神生命的人，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是属神的人。即使死了，也是离世和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那我们还惧怕一些什么呢？我们有神的爱和保守，神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他统管着万有，万有都伏在他以下。那么试问，有谁能够恐吓属神的人呢？我们要是认清楚了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需要惧怕，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叫我们凡事不怕敌人的威吓。当然还有一个很多人妥协的原因，就是第五，想获得别人的接纳和认同，所以就自动妥协了。为了要讨好别人，获得别人的接纳和认同，结果就做了违背神真理的原则。我们都觉得获得同辈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但是要知道这样的妥协所换来的结果将是我们承受不了也想象不到的，到头来我们会觉得有所不值。所以不要因为同辈的压力或者想要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接纳而丧失了自己的原则和方向，千万不要在压力底下随意的妥协，违反自己的原则以及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这是不值得的。 比方说在一个宴会上大家都喝酒，而且强调不醉不归，那么你就要陪着他们一起干杯吗？还是你有自己的原则跟立场呢？你可以喝一些，但你知道喝得酩酊大醉是伤身的，也不是你应该去做的，因为这不符合圣徒的体统。圣经也说不要醉酒，但是你有能力去拒绝他们吗？又或者大伙都在抽烟，你要不要加入呢？当别人向你敬烟，说这样才算是铁哥们儿，才是男人，或者才是新潮女性的时候，你会为要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接纳而降低标准，跟着妥协吗？你怎么样做呢？还是宁可不做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也坚决不抽烟，并提醒他们吸烟有碍健康呢？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中，我们平日的原则和信念到哪去了呢？我们平时所笃信的，到这些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吗？可以仍然支持你去做出正确的决定来吗？你要忠于你所相信的呢，还是你妥协，任由别人摆布使唤呢？好，那么第六，有些人妥协是为了贪图利益，有一点不诚实，但却可以赚大钱，何乐而不为呢？当人妥协了之后，又会为自己辩护说了，其实这些谎言呢，也不算得什么，在竞争激烈的生意场上，适者生存，手段各有不同，人人都是这样。除非你不想赚钱，不然的话，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当你这样为自己找借口之后，你就会觉得内心舒服了一些。那么到下次同样的环境之下，你就似乎妥协得更加容易，更加快了。今天很多人用欺骗的办法去捞钱和升官，用一些不道德的手段去牟利。那么身为基督徒的你，置身在其中，可以出污泥而不染，靠着神独排众议，绝不妥协吗？好，第七就是，有些人妥协是因为怀疑神。比方说，神在腓立比书的4章第19节有应许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这节经文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我相信吗？要是我不信，我就在神之外去找寻供给和满足，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我就很容易地跟世俗妥协，因为世俗给我看见的是一些很具体的利益和好处，这比相信神而看不到具体的证据来得更加容易。因此不少人呢，宁可凭眼见，也不凭信心去信靠神，所以就容易在撒旦的诱惑之下，他就妥协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第八点，灵性软弱。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姐妹，由于灵命还小，还不成熟，所以就容易成为撒旦所攻击的目标。有些人因为失败，所以妥协。比方说，夫妻两个人在婚姻中不协调，彼此常有争执，加上经济状况不好，欠下了一大笔债，双方互相指摘，不肯退让，结果一气之下就离了婚。但是这样值得吗？婚姻真的是这般儿戏吗？这不是妥协是什么呢？当初在结婚之前所定的盟约，所立的誓词，如今到哪里去了呢？因着一点困难和意见不合，就连婚姻也放弃了，这实在可惜。但是今天这些例子呢，却屡见不鲜。好，还有就是第九，人的骄傲也可以让人妥协。这种骄傲让人觉得自己比神还要聪明，还要智慧，所以自己可以去做出任何的决定。那么最后一点我要提的就是第十，因为不愿意等候神而做出的妥协。诗篇37篇第34节，诗人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因为不愿意等候神而匆匆忙忙地去做出的决定，往往是违反神的原则和心意的，我们不可不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刚才提出了许多人妥协的原因，可供我们来作为参考。到底我们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是妥协的？那么就当回到神面前去寻求解决，而不要一错再错。虽然有些情况似乎是没有转机，很难重新再来，神能够做成任何人不能做成的事。神能，神肯，他乐意施恩，他乐意赏赐那寻求他、投靠他的人。我们只管来到神面前就是了。神他有许多福气等着要赐给我们， 但是呢，神却要我们依着他的旨意行，走在他的道路中。神希望我们在凡事上依从他的旨意而行，我们要在行为和态度上都顺从他。腓立比书的2:14-16，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好，今天的讲题妥协的地雷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从何时开始富足的骄傲，在何处跪拜隐藏的偶像？主啊，我们先寻找的，你坚固保守的圣灯，一穿白衣与你同行的圣灯，你与你同坐宝座上。主啊，我们谦卑归来，主啊，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妥协所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呢，就是它使我们的品格沾染上了污点。然而神有能力医治这个伤痕。若是你发现自己也生活在妥协之中，要求神的帮助和怜悯，他必能够加给你力量，叫你得以回到义的路上。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